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成都传法班的珍贵经历，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0月15日。我母亲信佛，我自幼也对神佛充满敬仰。丈夫去世后，我就下定决心要修炼。我到处拜庙，到处烧香，也学了很多气功，还到气功研究会办了会员证。1994年5月的一天，气功研究会通知我说，法轮功报告会要在成都举办，我立即决定去参加。报告会在82信箱举行，那天早晨，我一路打听着去82信箱，见很多背包打伞的外地人也在问去那里的路，他们都是从外地来参加师父讲法学习班的。有一对重庆来的50多岁的老夫妇，他们头天就坐火车来了，住在旅馆里。贵阳来了100多人是请假来的，他们有的是当天早晨6点过到的，有的是头天晚上下的火车，还有一位从香港来的。巴尔信箱礼堂很大，可容纳3000多人，前面有一个广场，后来在这个广场举办过几次弘法活动，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出来以后，总站还在这里举办了8天学法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进入礼堂，师父已经到了，我看到师父非常年轻，师父讲了2个小时，讲得跟其他气功师都不一样，其他气功师都是吹自己如何高，师父2个小时讲的都是如何做好人。我深深地被震撼了，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师父还让我们伸出双手感受法轮，我感到手掌上很强的能量在旋转。报告会结束后，才知道师父还要办8天传法班，我马上报了名。1994年5月29日，成都传法班在牛王庙的电力局招待所礼堂举办，有1000多人参加。为了照顾很多上班的学员，师父把讲课时间定在晚上，6点半开始，9点钟结束。师父每次都是很早就到了礼堂，讲法结束后，师父还要留下耐心解答学员的问题。我看到师父身穿白衬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师父从来不讲空话，说一句现在开始讲课，就开始给我们讲法。整个讲法过程中，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给我们讲出了最深奥的法理，法讲得很高，但通俗易懂。我被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吸引，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讲完课开始教功，由师父身边的弟子在台上演示动作，师父在场内巡视，给学员纠正动作，连角落里的学员都不落下。我学进功打手印的时候，师父走到我身边，亲自给我纠正动作，我顿时感到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心里无比幸福温暖。在传法班上，我看到会场里的人，每个人前面有个影子，后面有个影子，头上也有一个光柱一样的影子，人走动的时候，影子也跟着走，只有在会场上有，出来在其他地方就看不到。开天幕的时候，师父问哪些人看到了，我也举了手。那时 我才知道那些影子是天目在另外空间看到的景象。有学员希望跟师父合影，师父同意了。人很多，我们分成20几个组，依次跟师父合影。那天天气很热，师父面带和蔼的微笑，耐心地和每个组合影。最后一天，第8天，半天解答问题。师父解答了所有问题，还给学员打了大手印。那天讲完课，很多学员上台围着师父问问题。我好想上台向师父核实，向师父道一声谢，说一声师父您辛苦了。但是看到师父那么忙，那么辛苦，又觉得不该再去打扰师父了。我忍不住泪水一个劲儿地流，远远望着师父，心里默默感谢着师父，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天天能见到师父，听师父讲法，现在想起那段经历，真是太珍贵了，太幸福了。参加学习班，听师父传法教功时，我精神特别好，走路一身轻。从我家骑自行车到学习班要1个多小时，但我非常轻松，一点也不累，确实像师父讲的，就像有人推你一样。我的心累心跳也好了，也不失眠了。特别是我头痛病20多年，什么药单方都没治好，这次也好了。我感到师父的慈悲，太神奇了。当时我们场子效益很好，大家都在攀比，看谁的首饰好，戴得多。我也是戒指、耳环、手镯、项链戴了很多。当时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抢劫的事情发生。我参加学习班，天天骑车走夜路，一点意外都没有发生。后来学法心性提高了，就没带这些东西了。参加学习班前2天，我被狗咬了，医生说要几个月才好得了。参加学习班那几天，眼看着伤口愈合平复了，而且我虚弱的身体也好了起来，真是神奇。得法前，一条1米多长的大蛇钻进我家，我到哪里都能见到它，好像它就在那里等我一样，我很害怕，家人也都很害怕。得法后一天，我学了法，关灯刚躺下，又听到他跑到床前窸窸窣窣的。我拿了一根树棍，一边把他往外赶，一边对他说，我现在学了大法了，有师父保护，我的师父是李老师，你不能再来干扰我了。转眼他就不见了，我到处找也没有找到，后来他再也没有来干扰我了。得法几个月后，我骑车上班，天下雨，到十字路口时，一辆汽车就把我撞倒在地。当时汽车急刹车，后面一辆汽车跟得很紧，当的一声撞上前面那辆撞我的车，由于冲力很大，把前面那辆车撞出好几米远，那车的轮胎就重重地从我腿上碾过。司机和旁边拉三轮车的人看到我的腿青一块紫一块的，都说要送我到医院去，有的说快通知家属。我当时只觉得腿是麻木的，有点疼，起来坐了一会儿，说没有事儿。他们觉得很奇怪，明明看到轮胎从腿上压过去的，怎么说没有事儿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师父保护了我。可是那2辆汽车都撞坏了，是交通大队来处理后才拉去修理厂修的，可我没有事。95年9月，我们全家开车去青城山，下午返回时，汽车突然控制不住，绕一圈滑到另一方向的河边，半边轮胎就悬在路外，很危险，只差那一点就掉下去了。我当时胸前带了个法轮章，那些围观者都说，你们算烧了高香了，这么悬都没有掉下去， 这里是经常出事的地方。我就给围观者说，是我师父保护了我们全家，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当时一下车看到这种情况，就核实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儿子出差，汽车滑到山崖边，很危险，可是也没有事。他说是师父保护了他，因为当时他车上有一本转法轮，他告诉同事，是我妈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师父救了我。99年720恶党开始迫害后，邪恶之徒威胁我说，要工作还是要练功？我说都要，他们说不行，只能选一样。我说我要法轮大法，他说你要想好，要写下来。我就慎重地写下了，为了身心健康，我选择法轮大法。后来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为了兼修大法，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程。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后，因坚持不放弃信仰，又被关押进洗脑班，遭受了种种残酷的折磨，但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也能时时感受到师尊的浩荡佛恩，为自己能够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感到万分荣幸。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哈尔滨传法的日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28日，作者双城大法弟子常明。每当我回忆起参加师父在哈尔滨传功讲法的情景，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之情和无以言表的幸福美好，不禁潸然流下感动的泪水。那是1994年8月5日，我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全家四口人，有幸参加了伟大的师尊在哈尔滨飞驰冰球馆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在学习班期间，我亲耳聆听了师尊的讲法，亲眼看到了师尊那慈悲而又祥和的面容和师尊那高大伟岸的身躯。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美好、最荣幸、最喜悦的日子，也是我永生永世都难以忘怀的时光。在这里我向伟大的师尊叩首问好，师尊您辛苦了。记得那是1994年的5月份，我清晨去体育场散步，看见有好几拨人在那里练着各自不同的气功，其中有一种打坐的功法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走到跟前一问，就有人跟我介绍说是练法轮功的，还说是佛家功法。当我听到是佛家功法时，我的心头不禁一震，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就产生了要练此功的想法。从那以后，我就随着这群人练起了法轮功。后来有的同修参加了师父在长春举办的第七期讲法班，回来后在我们当地弘法。转眼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传来了师父要来哈尔滨传功讲法的消息。我当时感到非常的高兴和激动，跟辅导员预定了四张票，我们全家人都去参加了师父的传功讲法班。其实我从小到大根本就没有接触过任何气功，也没有练过任何功法。这次直接练的法轮功，现在回想起来，我悟到，就是那悠悠的万古机缘在起作用啊。当时我们市共有将近300人去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去了四辆大客车，还有几辆小车。我们下午3点半出发，5点钟到哈市，晚上6点到8点听师父讲法。讲法共8天结束。第一天上课的时候，6点钟，师父准时步入会场讲法。场内的学员热烈鼓掌欢迎师父。师父示意大家坐下，然后开始讲课。场内的气氛祥和且又极其肃静。师父为了给学员调整身体，让场内一侧的学员先起立。师父喊1、2、3，学员一起跺脚，而且要跺齐。 然后再让另一侧的学员起立，跺脚调整身体。有的学员当时就看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光球从上而下落在了学员们的身上。有一天在听完法回家的路上，我乘坐的那辆大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客车的挡风玻璃都撞碎了，飞溅的碎玻璃碴子散落了一地，有的还溅到了同修们的身上和头发里。我当时就坐在前面的机盖上，也没有害怕。除了司机的手有些轻微的擦伤外，全车的人员毫发无损，无一人受伤。现在回想起来，是伟大的师父在保护着我们这些弟子啊。我听课的座位是在讲台的东侧，虽然座位较高，但还是看不清师父。可是有一天在入场前几分钟时间里，我却幸福地遇见了师父。记得快要到入场的时间了，就听有的学员说，师父来了，师父来了。我也赶紧跑过去看师父，这时的学员都自动地站立在两旁热烈鼓掌，夹道欢迎师父。师父边走边说，大家不要鼓掌，大家不要鼓掌。我终于清楚而又幸福地看见了师父。师父身躯高大伟岸，面容慈悲祥和，衣着整洁利落。至今师父那慈悲祥和的面容还浮现在我的眼前，那谆谆的教导之音还回响在我的耳畔。还记得学习班结束的最后一天，师父在讲台前亲手将一面法轮旗交给了哈尔滨的辅导员，又将另一面旗亲手交给了我们市的辅导员。又记得师父绕场一周，而且走得很慢，师父走到哪里，哪里的学员就起立给师父鼓掌，掌声经久不息，场面无比壮观，气氛祥和美好。每当回忆起那段幸福而又美好的日子，我就深切地感到自己修得很差劲儿，没有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被旧势力黑手烂鬼钻了空子，走了一段弯路，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和这难得的悠悠万古机缘。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把这段回忆写出来，与同修们共同分享，同时也激励我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奋起直追，认认真真地做好三件事，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奇妙的经历，珍贵的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6日。这是我的生命中一段奇妙经历，至今每当想起这一天，总有一股无比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热泪盈眶，也会让我的心灵得到一次次净化。信德高德大法。得法前，我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一个星期能发作两次，有时在三更半夜发病，有时病魔袭来把丈夫都吓哭了。市医院医生说，你这病我们这儿治不了，得去北京看，可多种治疗都不见效，家里亲人都为我的身体状况担忧。有病乱投医，上山跑庙求神烧香，十几年家里供着很多东西，花了不少钱，可我的病不但没见好，有几次原本好好的两三岁的孩子正满的高兴，我突然就没气了，搞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惊恐万分。修炼大法后才知道，这是供的那些低灵的坏东西招来的麻烦。1996年5月的一天，一个朋友到我家，问我丈夫还去不去公园锻炼，说公园里有一种功法特别好，是法轮功，往高层次带人。丈夫一听，第二天早上便去了公园。他以前有胃病，大把吃药也没好，结果去公园练了法轮功，十几天后胃病就好多了。 可我当时对修大法还心存顾虑，觉得家里供着东西怕有冲突。过了些天，丈夫从练功点请回一本《转法轮》卷二，说：“你看看这本书吧，这书里都讲明白了，咱们真是走了一段弯路。”师父在一篇经文中说：“那个佛像上没有佛，是拜出来的假佛，也有是狐狸附到上边了，或者蛇、黄鼠狼啊，乱七八糟的。”选自《转法轮》卷二。于是我们把家里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理干净了。我拿起这本书，翻开看到师父照片，大吃一惊，说：“这人我认识。”丈夫问：“你在哪认识的？”我赶紧回忆：“在山上、庙里，实在想不起来，但就是觉得很熟悉。在看书中，法轮图形也在旋转，色彩鲜艳的法轮正转、反转，非常玄妙。得法的机缘到了。1996年6月1日，我一心走入大法修炼，练了法轮功没多长时间，折磨我十几年的冠心病、妇科病等顽疾，不知不觉中就好了。真、善、忍，让我的身心充满光明美好，我像换了个人似的，每天精神十足，干什么都不觉得累。家人、亲戚朋友、认识我的人都感到很神奇，周围很多人从我们身上见证了师父的威德、大法的超常，也相继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至今23年了，我再也没去过医院，没吃过一片药。不管风雨萧萧、乌云压顶，我都坚定地追随师父，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幸运地见到师尊。1997年9月9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特的梦。在我娘家东屋后墙外有一棵大枣树，枣树枝繁叶茂，把房顶快盖满了，树上结满了成熟的红枣，醒来感觉是吉祥之兆。十日下午，在学法点学法时，不知为什么，那天心里就是特别高兴，打心眼里喜悦、兴奋。吃过晚饭，我在屋里床上打坐练静功。那时我女儿在河南省安阳市新大地宾馆上班。十日当晚，她替别人值班，9点多钟，有3位客人来到总台登记住宿。我女儿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位是师父。一名随行的大法弟子问师父：“您看这女孩怎么样？”师父笑着说：“不错，挺好。”女儿惊喜万分，赶紧往家打电话：“师父来了。”他爸爸说：“是不是师父？不能随便认师父啊，你再去客房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师父。”女儿一会儿便又来电话说：“让服务员去房间问师父，您是不是李洪志？”师父回答：“是。”我这时正打坐，见屋里瞬间被红光笼罩着，这可是以前从没见过的殊胜景象，正是佛光普照，幸福从天而降。我心生一念，我相信是师父，我要马上去见师父，便问丈夫：“你去不去？”丈夫说去，我们夫妻两人就往新大地宾馆赶，来到宾馆2号楼的2楼，随行工作人员说：“师父累了，要洗个澡休息。”后来随行人员告诉我们，师父答应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见我们，我俩放心的欢欢喜喜的回家了。回去后，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告诉了当时辅导站一名负责人，约好第二天一起去拜见师父。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们三人就早早来到了宾馆，想去敲门又怕影响师父休息， 就在楼层休息室等候，一会儿就听到师父洪亮的声音问，服务员几点开饭？我们一听是师父出来了，激动地赶紧往师父跟前跑。师父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深色裤子，高大伟岸，慈悲祥和，非常亲切地在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见了师父，师父还没和我握手，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情不自禁地一直哭。师父把我们让到房间，让我们坐下。师父还给我们解释说，昨天晚上没见我们不是累了，是有很多事要处理。师尊讲了当时光明日报事件的一些情况，鼓励我们一定要多学法，还讲了关于烧香、磕头、附体等问题。我觉得师父的讲法是针对我的问题，刚想就我的情况再请教师父，师父就知道了，随即讲起别的问题，讲法约40多分钟。7点多，师父带我们一起下楼去餐厅就餐。师父早餐吃得非常简单，早饭过后师父要走了，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师父。师父从一辆白色轿车后备箱取出几枚十分精致的法轮章，送给了在场的学员。我女儿跑过来喊，师父没有我的？师父说，没有法轮章了，便取出一本香港出版发行印制精美的转法轮送给了女儿。女儿像孩子般欢天喜地。师父走后没几天，我便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师父站在我身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右手从我的后背抽出一条坏东西，对我说，看看这是什么。我悟到，师父又为我清理了身上的附体，我走路都感到轻飘飘的，从未有过的身心舒畅，非常美妙。每当回忆起见到师父那幸福美好的一幕，就感动得泪流满面。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